好，听众朋友们，初十五向大家问候。今天呢是农历的十五，初一十五呢都是我们非常高兴的日子，因为这个日子呢让我们呢学到很多的东西。因为同样在这个日子，如果你念经做善事啊，很多的菩萨和护法神都会关注的，所以在这一天多做好事，不要做坏事，然后呢这一天呢要多修心多念经，都会有加倍的功力加倍的功德。所以这一天呢，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呢，都会有一些好的报应会来的。好，听众朋友们，尤其呢我们现在在社会当中呢有很多的苦难都是要靠功德来化解的，所以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多做功德。那么功德什么时候有呢？平时都可以念经啊修心啊做好事啊，但是到了初一十五呢，它的功德是加倍的。所以呢很多听众很聪明，那么一早呢就到观音堂来念经了。实际上呢念经呢就是最好的功德，因为是菩萨给你的功德。好，听众朋友们，下面呢台长就开始啊直话直说里面的解答听众朋友各种各样问题。哎你好。
哎卢太太你好。
哎你好。
你太好了，打通了。我是帮朋友问三个梦哦。
哎。
第一个梦呢都是他就是说做梦的时候看见有一个像星大猩猩一样的，拿了一根铁棍子很长的，刺向自己的心脏，然后呢就躺在地上。
是他自己拿这根铁棍戳自己的心脏？
对对对，就插进去，插进以后坐在地上，也没看见他流什么血，也没看见他死，就是好像看见他耳朵上有一点点血，然后呢就好像等着人家来救他，他就给醒了，他就觉得有点怕兮兮，这是什么意思？
像这种情况，你要知道，做梦首先一般都是在阴间的，
对，
也就是说在属阴的，阴嘛就是在那个三度空间里面的另外一个空间里面。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基本上都是在地府看到的东西。那么像如果像一个大猩猩自己自残的话，在梦中如果自残的话，实际上就是过去有生中有人欠你的。
欠他的，
欠这个做梦的人，欠他的话呢，但是呢因为已经变成畜生了，可能死掉了之后他还没有退回到原形，但是他的灵魂呢还知道欠谁欠谁的，他把这个梦托给这个人之后，然后这么自残，实际上在阴曹地府说他就是还债了。
这样。
但是这个债呢是比较小的，如果真的大的债就是这么来一下都还不了的。你明白我意思吗？
明白明白。
就是这样的。
那就说，他说他感觉看上去有点像孙悟空的那金子棍的那样子。
金钩棒那种。
金钩棒。
实际上这就是地府，比方说你用来自己打自己了，或者自己就像我们说的是人间的，就是打自己的棍子一样的。明白吗？
明白了。第二个梦啊，就是他走到那个天台上看见一只小船。那他刚看见他呢，这船就给跑到海里去了。那他呢就搭上另一条船去追他。那另一条船上是个鬼佬，背着一只好像冲锋枪一样，好像就是在保护着他的样子，就去追，在大海里啊波涛汹涌的就追啊追，追到后面呢刚快要追上了，旁边又插进来一条船，令到他就没追上，他就给醒了。这是什么意思
啊？在船上乘风破浪往前跑都是好事情，但是呢要根据梦中的具体情况来解释的。像这种情况呢，首先呢有两种，一种呢是他前世可能有过这种经历，因为他如果在梦中梦见什么军人呐，或者持着枪啊，尤其是现代的枪，不是古时候的枪的话，那就有可能是他过去的经历，就是前世曾经有过这种事情，到了这个时候有报应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些梦印到你的身上印象当中来。明白了吗？
明白。
就是这样。
好，谢谢。还有最后一个很短的梦，就是说他抱着一只猫好像他感觉自己感觉去放生把他放走，但是跑到就是看到前面空旷地上有两层楼的楼房，所以这时候他是想走过这层楼房放的，但是这楼房好像就是把他给遮住，然后他就给醒了。
那这个就是抱这个猫想去放生，结果被楼房遮住了，没有放成。那首先呢意念当中是好事情，也就是说他一直想做善事，想放生想延寿，实际上阻碍就是他的孽障。
说两句。
就是说主孽障越多的人，他要做善事都没有办法做。我举个例子跟你讲，比方说很多夫妻两个共同修的就很好，如果一个老婆老不让你出来修，或者一个老公老不让你出来修，你说这不叫阻碍吗？
对，
你想做功德他不让你。比方说这个老公很小气的，你老婆说 我花点钱去买点鱼去放生，老公说发神经病啊，买鱼没吃的呀，你就放掉干嘛？
对对对，
那你说你有功德吗？
对对对，
明白了吗？
哦，你这一说真是拨开迷我，全明白了、
全明白了吗？好不好？
谢谢你，太谢谢你了
啊，没关系，
拜拜、
再见。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喂。
嘿，你好，台长。
哎。
哎，你好，台长。
你说。
啊，这样子的，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今天我在观音堂看有人拜菩萨的时候不穿鞋子，那样可以吗？
啊，应该不好的。
不好的是吗？
啊，穿拖鞋绝对不可以的。
不是穿拖鞋，他不穿。
哦，不穿鞋子，他把鞋子是不是放在外面？
他想把鞋子放在椅子下面，然后气得找过去拜菩萨。
啊，那么有两种，如果他是比方说因为有些庙宇啊，在新加坡、在东南亚有些庙宇呢，他们主张的到了庙堂里呢是不穿鞋子，就这么好像是虔诚、那么是这种情况是有的，还有呢是不能穿皮鞋，好像也不是很尊重、但是呢我们主要有心，如果他是有意识的就觉得无所谓的，那这个就犯大罪了、
这样子
啊，是会有报应的。
嗯
啊，这个不可以的。
这应该还是穿的干净一点去拜。
啊，那当然穿的干净一点好的啊。
穿鞋子好的。
我是不主张人家脱鞋的。
嗯。
因为很多人你知道，很多人在家里啊搞什么佛堂啊什么东西，很多人门口全是鞋子。我告诉你，本来这佛堂的气场都蛮好的。
嗯。
你知道人的脚很臭的吗？
对。
啊，你这么多人几十双鞋子一脱的话，你这味儿就不一样了。
对。
你还不如让他穿进去呢。
是
对不对啊？就像人体一样，要包住的嘛，
对对，
把一些不好的东西要包起来的嘛。
嗯，
你去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全展示出来，那你说你怎么办？
对，
明白了吗？
对，
你问得很好。
嗯，还有还想问一下，烧给那个家里灵性的要经者的小房子，应该在家里烧好一点，还是拿到观音堂烧那个效果会好一点？
那肯定是观音堂烧的好一点了。
OK。
因为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因为观音堂的菩萨一直在的嘛。
嗯。
他像是这种大的一个菩萨，而且台长在这你都知道的嘛。
嗯。
他肯定是24小时都有护法神的。
嗯。
啊，你知道护法神跟菩萨就在一起了吗？
啊，
护法神本来就是菩萨嘛。
嗯
啊，你就算观世音菩萨不在的话，或者不知道不好像没有在，没有降坛，
嗯，
其实观世音菩萨也会知道。那么像这种大的菩萨肯定在的，所以你烧小房子效果，如果你在家里你拜了半天，如果没有灵性，也没有护法神，也没有菩萨，那你烧掉的话，他肯定经过很多关的。
哦，
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就不能够很顺利的拿到，或是拿
到。对了，我举个例子好吗？
嗯、
你在农村里，什么合作社里边那个小邮局，你寄一样东西去，他要两三天才要寄，一个星期才能收到。你要是在大城市里，你拍下这一寄，第二天就收到了。
嗯哼，
明白意思了吗？
明白了。
因为他这个大邮局一天到晚有人上班的。那个小邮局农村里面，你要踩自行车过去，然后还要等人家几点到几点下班了，他就不干了。
对，
明白了吗？这个农村的邮局到那个农村的邮局花很长时间的。
嗯，那还有一个问题是，我的表姐现在在念姐姐咒，给表姐夫跟外面女人的那个冤结想解掉吗？
啊、
但她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表姐跟表姐夫的那个善缘，
啊、
跟那个表姐夫跟外面女人善缘差不多，或者是更深一点和外面女人的缘分，
啊、
如果她一念，那会不会加速把自己表姐夫把表姐夫拱送给外面的女人呢？
你想一想啊，你问这个问题非常
好。因为他还有一样东西，就是说善缘差不多的话，他能一起生活十几年，善缘都用的差不多了嘛，剩下可能就恶缘一点，还有一大部分恶缘，还有一点点善缘，他就讲这个问题。
我讲给你，
要念的那么辛苦，倒不如念给自己算了，对不对？
我讲给你听啊，这个顾虑要打消。首先你要记住，你相信菩萨，当你在求念姐姐咒的时候，你的所有的想法菩萨都知道。对不对？
嗯、 对，
你想想看，就算你念的化解恶缘的那个经文，你就算这个你姐姐跟你姐夫现在善缘很少，恶缘比方说要化掉了，比方说要差不多了，你想想看，你求这么求菩萨，菩萨是帮你，谁求的他就肯定是帮谁在化解问题，而不会去帮那个女人的，因为那个女人首先没求，对不对？
对，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在求法上要注意，就是说要帮姐夫和这个外面这个女人呢，就是化解他们的恶缘。那他们的恶缘一化解之后呢，实际上因为你这个姐姐跟姐夫是已经合法的注册的婚姻，也是在佛法上讲起来，这就是符合天意的，符合天道的，明不明？
OK，
就是说这个女的就是欠他的，所以回答你第三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女人现在跟你姐夫，比方说有好的善缘，请问你知道他们的善缘有多久吗？
那也是。
你就算有这么一点点善缘，他们两个现在可以合在一起，甚至感情比原来的太太还好。但是他们有多久呢？
是。
明白了吗？而你姐姐跟姐夫不管怎么样，这个缘延续了十几年了，然后再求菩萨保佑化解他们两个人的恶缘，实际上把他们的恶缘化掉，因为这个人跟你姐夫好肯定是恶缘，因为无缘不来，基本上正的一方在的话，还有一方来的话呢，是恶缘的多善缘的少，但是并不是说没有善缘，没有善缘就不会离婚了，明白了吗？那很多人夫妻本来就不好，那么一来之后呢，那个善缘来了，对不起，把那个恶缘就去掉了。那如果你姐姐喜欢姐夫，但是你姐姐跟姐夫过去老吵架，很不好，那么这个真的是善缘来了，你姐姐念掉了，我告诉你，也是合乎天意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大家都能念经，可以不把婚姻念掉的话，那这个世界就没有离婚了。
对，
欠完的该还的还完了。
但还有一个顾虑，就是说比如说他欠姐夫很多，会不会念一辈子都还不完呢？有这个可能性吗？
欠姐夫很多念一辈子还不完，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基本上如果你好好的念的话，利用活着的几十年应该能还掉的，
应该可以还掉
不应该这一辈子能还掉。为什么很多人妈妈欠孩子啊，爸爸欠孩子啊，为什么说这个讨债鬼我一辈子都没还清啊？为什么？因为他不念经，他是靠着人间的善事来还的。应该用功德来还，那个力量就大了。明白了吗？举个例子，做一百件善事还不如做一件功德呢。差这么远呢，小姐啊。明白了吗？天天吃苦帮助人家，那两件了，接下来穿旧衣服吃剩饭，那么四件了，你想想看，要将近一百件的话，你才能有一个功德，你当然情愿很多人跑到观音堂来西西城，他的功德都很大，
对，
只有功德能够消孽障啊。这很多人都不懂的，修行修了半天，以为你和尚在庙里扫地和跑到庙外面去帮助人家打扫马路上的卫生是两个概念呐。明白了吗？
明白。
在马路上你捡到100块钱，你还不如在庙里捡到10块钱放在功德箱里啊。听得懂吗？
听得懂。因为我比较我那个姐姐有个很消极的想法，她想如果还不清的话不还了，我找个别的，就这样子。
很简单。
对不对？
你想想看，我告诉你，找到一个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不还的话，另外那个人还是要他问他要债，而且你这个姐夫是如果比方说到了他的最冤孽就是形成的时候，激活的时候，这些冤孽实际上不是在姐夫身上，而是在你姐姐身上。
OK，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叫阿逸神社，也就是说这个专门在佛教里有一句话的，就是我经常跟大家说的意识里边，呀，就是意呀，就是像那个像椰子的椰那个一样写的。意识就是认识的事，像这个意识实际上就是八识田中啊。 所以很多人说我在暗暗的地方，在地下室里做坏事，菩萨看不见听不见，电波也没有，声波也没有，为什么他们还知道呢？实际上最厉害的就是你心里有这么一个探照灯啊，储存器啊，把你坏的东西全存在你的心里了，就是良心啊。你所以人家说你良心觉得对不起人家呀，
嗯，
良心谁管的？你告诉我良心是谁管的？
自己管。
对啦，好不好？
好的，谢谢台长。
啊，明白了吗？
好的，我知道了，
啊，
我告诉他。
啊，再见啊，
再见，拜拜。
好，哎，你好。喂，喂。
哎，卢台长。
你好。
你请你给我解一个梦好不好？
啊，请说。
哎，我梦到那一个道长，道教的那个宗教领袖啊，穿黄色的那个袍啊，
哎，
然后加上有一部有很多人，那个道长就指着那些人骂，然后道长旁边就有几个也是徒弟的，也是穿黄色的袍的，
哎，
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啊？
好，像这种呢，首先呢，梦到僧人本身是应该好事情。明白了吗？但是你梦到了之后，你感觉这个道长是在骂人。
对对对。
还有边上有很多的徒弟。
对对。
那么
有三个。
还有三个徒弟。我告诉你，像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你前世有一世你修过道教。明白了吗？实际上这个道长或者这个徒弟当中有可能是你。这是你的意识所为。另外呢，从梦异梦方面来讲，梦到和尚啊、菩萨呀、啊，或者梦到法器啊，都是好事情。
哦，
明白了吗？
明白。
但是道长在讲讲这些人，实际上你在边上，你这个神色，就是我刚才说的，你这神智的神啊，意识的是你这神是在听的时候，实际上连你一起教育了。所以这就要问你，你听到了什么？
哦，我听到他说你不要相信那些人呐、啊，那些人都是骗人的、啊，那些什么
啊、哦，明白？
他指着那个就在山坡上面测他那些人，他说那些人都是骗人的、
啊，
什么什么什么。
啊、哦，他指着山坡上一堆人在讲他们不好。
啊、对, 对对。
好像我记得这个梦你过去也做过，这个
没有没有，这个没有做过。
没做过是吧？
没有没有。
这个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可能是你前世是有这个意识的。
我全是有这个
啊！你可能，你想想看，如果你能成为一个明星，如果你在有一世不好好修的话，你不能成为一个大明星的。
哦。
虽然你现在这辈子又不是明星了。
啊、不是在这个同一个梦啊！
啊。
我又梦到那个香港明星上海滩了。
啊！你看了吧？所以台长帮你分析的完全正确，就是你过去生中碰到的事情。
哦。
明白了吗？
哦。
嗯。
那我这个道长要不要抄小房子？
你我看是应该念一些礼佛大忏悔文吧，可能你在过去做道长或者做徒弟的时候不是太好、
啊、
欠了一些债吧、啊、所以在你的意识当中一直不能抹掉、
啊、
明白了吗、啊、所以我觉得你还是最好就是还是应该念点礼佛大忏悔文，
就念给这个梦的道长。
对对对对对。
要念多少篇多少天呢？
我看只要念七遍就可以了。
七遍就可以了。那个旁边那些徒弟就不用了。
啊，不用了不用了。
好、哦、那个我梦到那个香港明星又要炒房子了。
这个香港明星是谁啊？
是关海山呐、
啊。哦，哇，你看。
都是那些七八十岁的那些
老明星，就是你认识的，你的前世跟他们都是好朋友。
哎，
我上次跟你讲过的，你是香港明星嘛？明白了吗？所以我就跟你说，你看见梦到你就给他们念，
就这样了。
对。
哦。
好不好？
那个养金鱼是不是养六条那个红色的金鱼？
对。
那个金鱼缸里面要不要放那个假花跟那个假树那个装饰品呢？
可以放一点点，不要太多。
可以放一点点，不
要
太多。那个点香的香炉灰呀、
啊，
我们用手碰它都可以。
什么？
就是点香的那个香灰呀、
啊，
灰烬呐、
啊。
你说我们烧扫房子那个灰烬，我们不可以用手去碰嘛，对不对？
要用一个专门抹的。 一个平平的东西。
啊。
就是你比方说家里弄个干净点的东西，圆圆的平平的，你把它像盖子一样都可以抹的，没关系的。或者到
我说清洁的时候啊，清洁那个香炉的时候。
对对对，可以啊，拿平平圆圆的东西可以把它在香灰上面抹平的，这叫
可不可以用那个纸巾把它擦一擦就可以了
啊？也可以，这、
啊、就不要用手碰到就可以了
啊，碰真的碰到也没关系，但是最好尽量不要用手，因为手比较肮脏嘛。当然你洗过之后就没关系了，实际上在法器上这位称为平炉的平炉，这叫
哦，
好吗？
好好好，
嗯，
好好好，
再见，
女排长。
好 ，OK， 再见。
再见。
好，那么抓紧时间的啊，还几分钟时间，还可以问一个人。哎，你好。
喂，你好，卢台长。
啊。
哎，我想跟您说一件事情，就是我母亲啊，就是一直我帮她念那个就是礼佛大就是经文呐、啊，圣无量寿决地光明王陀罗尼啊，她可能是延寿了，因为她前些日子出车祸啊。
啊。
被车撞了两次，
哎呦，
也没受伤。
哎呦，你看看，延寿了，延寿了。
我也给原先我做过梦，我好像问过你，我说做梦梦见大乌龟，我喂它小鱼吃好不好？你说有一个人延寿了，因为他也一直在念经嘛。
看看厉害吧。
车不但把他撞倒了两次，
哎呦，
还把他演到车里面，脑袋都进去了。
哎呦，
但他没受伤。
你看看看，这不是菩萨保佑啊！
他现在就跟人家逢人就讲说要相信观世音菩萨。他说他要没有神佛保佑，他说他已经死了。
死两次呢，还有
啊，第一次撞倒了，不重，他爬起来了，
啊、
但是司机没有看见他，又倒一下车，整个就把他倒到车里面。
哎呦，现在明白了吗？没有菩萨保。
我们很感谢那个卢台长，因为您教我们，让我们躲过这个大劫难啊。
像
然后也
像你妈妈这种是典型的延寿。
是
啊。
因为我觉得好像是跟他这个相信以观世音菩萨念经以后，有这么大的福报。因为很多人被车撞了一下，不是很严重都没有命了。
哎呀，有一个听众在车上就这么一个急刹车，回到家就走了。
对，我妈讲说，她跟她一起住院的，不知道怎么倒就被车刮倒了，就骨折了，完了住院时间比他还要长。他说我这么严重，哪怕都破掉了
啊。
他说所有的衣服啊都刮的都烂了。他说身体那个应该就是腰椎撞的又严重了，就是原先有腰椎就是脱垂嘛。别的问题都好，现在都满屋跑了
哎呀，你看看看。哎呀，谢谢观世音菩萨，
有福气让他好好好念经。
你知道这个福气怎么来的吗？就是要念经啊，多做功德呀。
对呀、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现在就让他每天念49遍大悲咒完了，因为他年龄大了嘛，就要念3遍礼佛大忏悔文，剩下那些小经呢，反正就是按卢台长说的，就基本的该念的就念了。
太好了，你都开悟了、你想想看，如果你妈妈都这么灵的话，你这么念下去，你会不灵吗？
对呀、啊，我也就跟您学了1年多1点嘛、我妈妈也就是我念的时候，我就让她一起念的。不过她还是有点不跟的，她就是一听说我让她念，她就开始念，她没有反对的。
你看了吧？
对。
灵不灵啊？
灵啊灵啊！
不得了啊！
打电话就是要谢谢卢台
长。好，谢谢你啊，谢谢你。
还有一件事就是，早上起来7点多钟在火车上啊，做一个梦啊，抱个小乌龟，这样的梦好不好？
又延寿了，哎呀！乌龟就是延寿的，
是抱就抱一只小乌龟，很小的乌龟，
那
抱得很开心
啊。那延一点点，那是你延寿啊。
也是延寿。
你延寿了，是你自己。
就谁做这个梦的人延寿。
对对对对对，好，
没有别的哈。
没有没有，
好
不好？
真好，谢谢你啊，
再见，
拜拜啊。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都亲耳听到了啊，这个念经延寿这个方法，台长现在教大家的。你看看他妈妈撞得这么厉害，头都进去了，你看看照样没事啊。所以真的要谢谢观世音菩萨，而且这一关一过，我告诉你又延很多年呢，所以要谢谢观世音菩萨。希望大家好好的修心啊啊，听台长的话。那么广告之后呢，台长会给大家做一个小时的节目啊，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多多的念经，尤其今天是初一十五啊。 好，那么几个广告之后呢，回到节目中来。